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建造宝石的工程，经历圣灵的变化。建造宝石的工程，经历圣灵的工作。请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至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十至十五节，双本圣经231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难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否发现，这否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记得前面三次我和大家分享到，金的工程所代表的信心，金的工程所代表神的荣耀，银的工程所代表经历神完全的救赎，也就是一生经历救恩，同时更是经历神魂的救恩，魂的变化。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宝石的工程。我们曾经多次提到，将来每一位基督徒要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就是你的一生生活侍奉所显出的工程，有两种的工程，两个结果，一种工程草木和秸，一种工程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就是代表属地的产物，在一个基督徒一生里面，信耶稣得救之后，虽然清楚重生得救了，但是他的一生却是活在肉体里，活在随从世界的潮流里，就这样浪费一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火一出现，他一生所有都烧掉，不能耐火，就要成为贫穷可怜的得救人。虽然得救，却是得救的勉强，在勇士里什么都没有，完全的亏损，冠冕赏赐基业损失掉了。但是同样的另一面，就是一生忠心爱主，照着神的心意而生活侍奉，到那日见主面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工程是金银宝石所代表的能够耐火。那么我们很需要明白什么叫做金银宝石的工程。上次我们曾经分析了金银工程的具体表现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一生的里面，生活和侍奉里面。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宝石的工程。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宝石是预表圣灵的工作。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就提到，在伊甸园那里有几条生命的河流，有几条河流，而那几条河流其中有第二道河流流到地方有金子又有宝石。然后照了启示录的第21章那里也让我们看见，请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9节，第9节至12节，双本圣经375面，我读给大家听。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新户，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在此我们看见老约翰所启示的将来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他称为羔羊的妻。然后这一个圣城呢，是满了光辉 我们特别留意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然后后面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城的根基都是用各种宝石去修饰的。好，有什么宝石，什么宝石，什么宝石，是各类的宝石所修饰的。而这一座城又称为羔羊的妻，同时又是金晶和宝石所做成的，在此是一个预表啊，在此同时也预表一件事情，预表就是基督徒蒙主得着，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啊，他们有份于金的成分和宝石的成分。让我们从创世纪讲起吧。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造人，地上的泥土造亚当，然后神的灵气吹到人的里面，人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亚当犯罪多了之后，土就归于土，人沿着泥土做成就归于土。然而神因为爱世人，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当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之后，我们得到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属天。所以头一个人亚当来了是属土，凡在亚当里的也是属土，末后的亚当基督他来了，他是属天，所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也属天，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的。所以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是属于天的，我们是属于神的，以致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要慢慢长大。而圣灵呢，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要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多方的工作，而圣灵在我们身上多方的工作，一面来说就叫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另一面叫我们属地的、属肉体的就渐渐的减少，那些的成分减少，属地的成分减少，属天的成分加多，就是天然的人减少，主在我们里面成分加多。所以泥土要变成宝石，这就是圣灵在我们一生里面所要做的工作。这也是个比喻，我们知道宝石是如何产生的呢？照着宝石这个物质本身来说，就像钻石也是宝石啊，啊，这个宝石本身呢，就是经过相当时间去的变化，它才产生的。比如说，有些的木头，啊，或许说有些的矿物质，它的石头，它是经过什么风化，有时地震啊，有时山崩啊，有时大的这个大风大雨啊，这个大的地震变化。然后呢，那些木头呢，它埋在地层很深的里面，啊，经过长年年日的这个变化，风吹雨淋水冲各种的变化，慢慢就产生出宝石。所以有人会挖到金矿，挖到铜矿，挖到银矿，甚至啊，在某一个里面发现有宝石，有钻石，有宝石，啊，就像在南非很多那个宝石。这些都是因为地震各方面的变化而产生，这是物质的宝石本身的产生的来源。宝石是经过变化而成为宝石。那么今天神要得着基督徒的一生的生活和侍奉，就是有宝石的成分。宝石成分就是说有属于神的成分，有活出神那一种有极贵宝石的价值。你看见神对将来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那个描绘是这样说的：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明如水晶啊，水晶是那样透亮，碧玉是那样的哇，那样的光亮。然后这个整座城市像极贵的宝石那样。我们知道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是新旧业所有得救的圣徒，所有得救的神的子民的极大成就是新耶路撒冷。那这个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 他在神面前，他的性质是像极贵的宝石那样的荣耀，那样的珍贵，明亮如碧玉，明亮如水晶，没有杂质。你看见钻石，它的价值就是它里面没有杂质，它的纯度越高，钻石的价值就越高。那么今天这一切的事物都是象征着基督徒活在地上。原来我们是在亚当里犯罪堕落，我们是属地的、属土的。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熏陶的工作，就是不断工作，让我们属地的成分越过越减少，越过越减少，属天属主的成分越过越加多，越过越加多，就越过越像我们的主，活出宝石的样式。在这一个一生的经历里面，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做各种变化的工作，叫我们将来到见主面，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能够显出有宝石的成分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见保罗所说的，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在这根基上建造，我们一生如何能够有份于宝石的建造呢？有份于宝石的工程呢？那么宝石的工程就是经历圣灵变化工作的工程。我们先从几方面来思想，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呢？第一，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就责备了；我们要偏向罪恶的时候，圣灵就责备了；我们过个不能讨神喜悦的圣徒，圣灵就责备了。所以圣灵的责备是很应时的，而圣灵的光照责备叫我们悔改。有时我们软弱犯罪了，圣灵就光照我们，叫我们认罪，认罪之后圣灵又加力量给我们。有时犯罪之前，圣灵就禁止我们不要犯罪，圣灵在我们身上就不断地做这个拯救的工作、光照的工作。而我们顺服圣灵呢，你就会经历到圣灵这个在你身上就是主的成分加多了，属地的给罪恶捆绑的减少了，然后主的圣洁、主的美德在你身上就越过越显多了。以前是脾气暴躁，信了耶稣变得是随和，变得是温柔了。以前是骄傲自夸，信了耶稣变得谦卑了。以前心胸狭窄，信了耶稣之后呢，圣灵的工作多了，慢慢蛮有爱心，关心别人，这就是宝石的工作。在神来看，你越过越有价值。宝石是贵重啊，是金贵，贵重是耐火，也就是说在你里面的东西不是你原有的，是主加给你的，是你因为经历圣灵的工作，体贴圣灵的意思，基督的美德、基督的圣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在你身上就越过越加多。然而我们特别强调圣灵变化的工作，是要认识圣灵的工作有时它仅仅是光照启示禁止，但是有更多的时候它是兴起环境来管制我们，兴起环境来变化我们。所以每一个跟从主的人都需要认识圣灵的工作，更深的工作，不仅仅是叫我们脱离罪恶，不仅仅是救我们来胜过撒旦的诡计，更要紧的是变化我们这一个魂的生命啊，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更多厉害的工作来变化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以圣经里面的几个例子来看，一个人原来是属亚当属土的情形，后来变化到满有属天的情形。我举第一个例子让大家更容易明白的，就是如何经历宝石的工作。第一个例子是雅各。雅各呢，他是这样，他论到认识神，他有一些认识神，所以他的哥哥以扫两兄弟，虽然两兄弟的命运不同，一出世的时候雅各呢他就输了一步，因为是双胞胎，两个人同样在母腹里面，但是他的哥哥以扫就早他几秒钟争得出来了，结果他的哥哥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长子了，而他呢天生就不利了， 他就后一步出来，结果他就用手抓住他的哥哥的腿，好像不让他出去，但是也没办法，跟着他抓住了。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所以他的一生呢是很抓夺的，他的一生呢是什么都抓，什么都抓一把，什么都抓机会，他实在是在母腹里面就是抢，就在那边抢夺，结果他抢输了，抓住这一个哥哥的后腿，他迟一步生下来，他的哥哥就成为长子。在神的律法里面，长子是很要紧，长子就承受父家的家业，以上由于生下来就是长子了，就可以承受父亲的家业，承受亚伯翰留给以撒留给他的家业，以致以扫呢就离开神。他从小既是长子，稳定可以承受父家的家业，同时什么都好像理所当然，以致呢他离开神，整天就是到旷野打猎过着放荡束缚的生活。但雅各呢，他从小认识神，他知道神的律法，他知道神的心意是长子承受父家的产业，他也对神呢有稍微一点的认识，所以他满心的是爱慕得着长子的名分。他为人安静，在家中。有一天，以扫回来的时候，他打猎打得很辛苦，回来的时候刚刚看见雅各在吃红豆汤。红豆汤他在那边吃的时候，以扫肚子很饿，说请你把你的红豆汤给我吧。雅各为人很狡猾的，他已经留意了好久的机会，一直等候的机会，要夺回这个长子的地位，长子的名分，但是总是没有机会。这个时候机会来临了，他就对哥哥说，你发誓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把这一碗的红豆汤给你。但是你知道吗，以扫他说人就快二分了，长子的名分对我来说有什么要紧呢？他就发誓为着那一碗的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结果他吃了，他也忘了不把这个当成是一回事了，就因为他这个发誓，结果神就叫长子的名分就是轮给雅各，虽然他是弟弟，雅各就承受。再次我们看见两个人，一个是以扫，在他的眼中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把长子的名分当成是平凡的不得了，甚至比不上一碗的红豆汤，连一碗的红豆汤都比不上。在他来看，神所赐的长子的名分就像是这样平凡。再次我多说几句话，今天有的基督徒生下来就是说我们因信耶稣得着神的生命，成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呢，但是却在腹中不知福，我们将来能够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立在天上的基业，承受父家的基业，但是很多基督徒竟然把这个儿子的名分当成平常，藐视他，去接他，就为着属地的一碗红豆汤所预表的贪年世俗，像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说的，不可像以扫，他因为贪年世俗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后来虽然哀哭切齿，且得不着父亲的心意转回。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就是因为着爱世界一点的利益，一点的钱财，一点的名利，一点的益处，一点个人的享受，而把长子的名，而把这个儿子的名分卖掉了，出卖掉了，因为贪爱世界把集会的时间出卖掉，因为追求世界把自己个人读经祷告亲近神侍奉神的时间都出卖掉，结果当见主面的时候，将来就要痛哭后悔，无份于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永世的赏赐失掉了，哀哭切齿也得不着了。所以以扫是我们的见解，但是雅各呢，他的做法是神所定罪的，他用这种狡猾的做法，对哥哥没有爱心，连一碗的红豆汤都要他把长子的名分卖出来，他这个做法是神所定罪的，他这个讲，但是他那一个爱慕长子的心，因着认识神敬畏神爱长子的心，这个是蒙悦纳的，因为他看重长子的名分，他看重神的祝福，他用手段去夺取这个祝福是错的，这神所要定罪的， 但是他那个爱慕神的祝福，不藐视神的祝福，是蒙神悦纳。那么后来雅各真是得着了，所以他第二次欺骗他的哥哥，他照着他母亲的吩咐，照以撒晚年的时候要为他们祝福，这个时候他竟然呢就欺骗呢，长发短说，他就知道他的哥哥全身是长着毛，于是呢他就用羊皮呢遮盖自己的身体，让他的父亲晚年的时候眼瞎了，就磨磨，哎，身体就像以撒，但是声音听起来像雅各，他又说谎话说实在是以撒，然后一早就预备好这个美味给父亲吃，父亲吃完就为他祝福，把所有的祝福都赐给雅各。当然这有神的主宰，因为神是拣选雅各，神是拣选雅各，所以这个祝福就一定是轮到雅各。以撒后来回来的时候看见祝福已经没有，痛哭，已经太迟了，因为他太轻易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掉了。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雅各用他的手段去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然而另一面来说，虽然他的心是爱慕长子的名分，这个看重神的祝福是蒙悦纳，但是他的手段是神所要对付的。因此自从他这样做之后，他的哥哥就动起杀机要杀他。这个杀他动机开始发动的时候，他的母亲打发他回到他舅父的家中，结果他就开始离开自己的家，走上一条道路，旷野的路，要往巴旦亚兰。当时雅各认真来说，他属地的没有一样成熟，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所有的产业留给以撒，以撒所有的产业要留给长子，就是原来以扫，后来是转给雅各，但是这些产业呢都是照样在以扫身上，因为以扫按照肉身来说他还是大哥，甚至要杀雅各，雅各就为着这个属天长子名分的祝福，他要走十字架道路，他离开家，他甚至要青年时候就要离别父母往舅父家里去，他只带着一个拐杖，什么都没有带，单枪匹马走这条旷野路。创世纪二十八章那里记载，雅各走在路上到一个地方，他枕着枕头，枕在石头上，晚上睡了，发了一个梦，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与他同在，叫他认识耶和华。他醒来的时候说，这是天的门，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说，我祖宗亚伯兰神以撒的神啊，若是你带我平平安回来，我要在这个地方来如何来侍奉你。然后雅各到了加巴旦亚兰的地方，你看见他原来是天性很狡猾的雅各，竟然他是爱慕长子的名分，尽管他是看重属天的祝福，但是他的天性是很狡猾的，他能够两次骗取他的哥哥，天性是很狡猾的。然而神如何变化改变他呢？神一生在雅各的身上就兴起许多的环境来变化他。圣经让我们看见雅各是那样狡猾的人，竟然没有想到他对的对象是拉班，就是他的舅父啊，原来他的舅父啊比他更加高明一手啊。他的舅父怎么高明呢？他到了巴旦亚兰地方的时候，他舅父明明知道，哦，这个侄子来了，这个外甥子来了，明明知道了，但是却是用狡猾对付他。他知道雅各爱他的女儿，小女儿拉结，所以他就和他讲价了，好，我可以把我的小女儿嫁给你，但你要为着她服侍我，没有工钱的服侍七年，就是牧养羊群呢，做白做的工作七年呢、啊、这简直是像奴仆的工啊。到了七年做完了，雅各要娶这个拉结的时候，没想到那一个晚上拉班呢用狡猾对付他，因为古时农业社会晚上没有点灯，结果他就把利亚，就是拉结的姐姐，不是雅各所爱的对象，送给雅各。 雅各以为是拉结，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发现原来不是他所爱的拉结，雅各不高兴，问他的岳父说，为何你这样欺诈我？他的岳父说，就欺骗他，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姐姐没有嫁出去，妹妹不可以，所以你若是为着拉结，你再服侍多我七年，我就把他的妹妹再给你嘛。雅各因为深爱拉结，他又要花多七年做没有工价的工作，也就是没有薪水的白做的，为着他这两个女儿啊，白白做了苦工十四年，然后后来又加上六年的时间，雅各他开始给雅各一点工钱，但是雅各为着养育儿女啊非常苦啊，十次给拉班改工价，不是十次加这个工资啊，不是十次加你的薪水啊，是十次扣掉薪水啊。你会看见现代人做一份工作，慢慢总是盼望过一年薪水可以加一点，但是拉班这个舅父啊是不得了啊，非常苛刻，非常刻薄的，他对他的外甥子雅各是刻薄到一个地步，十次改变他的工价，也就是十次减他薪水。雅各就是面对这种无理的对待，虽然他是那样的狡猾，天性那样的狡猾，都斗不过这一个他的舅父拉班，以致呢拉班在那边这样对待他，雅各在这种环境里他就受变化了，一个原来狡猾的雅各，诡计多端的雅各，神岂可兴起一切的环境在他身上做变化的工作对付他，借着拉班比他更高明更狡猾的拉班来对付他。二十年之久，雅各后来在离开的时候如何形容呢？他说这二十年的时间，他白天经过太阳的暴晒，晚上经过风霜实在是夜不好眠，白天劳苦，受尽了各种的苦。他说若不是我的神保护我，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却在苦难中他给变化了，他经历了神，他空手一个人到巴旦亚兰，他回去的时候却是带了一家大小，还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还有仆人。他就是如此经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每一方面都这样经历，还经历神的变化。甚至当他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后来在比努伊勒的地方，那一个晚上他听见以扫带着四百男丁来迎接他的时候，他怕得不得了，以为他哥哥要杀他。那一个晚上神差派使者向他显现，和他摔跤。当时在这个摔跤的过程里这个狮子打不过他，然后最后使者伸出手来摸一摸雅各的腿，雅各就倒下去了，从此他瘸腿。这一倒下去，雅各立刻抱住那个人不让他走，你要为我祝福，他已经知道这是神的使者，你要为我祝福。那个人说，从此你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了，以色列意思就是神的王子。那个人说，因为你以人以神这个摔跤都得胜，这里的意思是他以人他以自己的力量胜了，但是以神他如何得胜呢？天使摸他一下他就输了，但是他输的时候他懂得抱住神，结果带来神的祝福。在此你会看见，原来雅各有一天变成以色列，雅各变成以色列是经过相当时间的变化。原来在母亲家中在父家中的雅各是狡猾诡计多端，有一天到了巴旦亚兰，经过神量给他的二十年的变化，变成以色列，变成神所拣选的王子，属地的狡猾的成分过去了，以前败坏的天性给对付到给这个施加对付环境的对付，神兴起更厉害的人这样对付的时候，他整个人倒下去了。所以他那个摔跤的那一幕就看见神兴起手来磨一磨他，他就倒下去了。原来人以他摔跤不能胜过他，他天然力量是很强的，但是当神爱他伸手磨一磨他，他倒下去了。他倒下去那个时候 他完全认识神，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他成为以色列人，也就是一个神所用的这样的变化。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整个伸出手来为法老祝福，因为他一生是经过神的变化，经过神完全的变化。神在雅各的身上是有许许多多变化的工作，所以他形容他的平生又苦又短，但是在这一切的苦难中，他却承受了属天的祝福。虽然他离开父家之后，父亲所有的家业，亚伯翰所留下家以扫带到这一个西尔山，也是带到以东的地方，然而雅各却是从无到有自己经历神在建立起以色列。你会看见神在他身上有多少变化的工作，这就是圣灵宝石的工作。今天同样圣灵也在我们身上要做变化工作，叫我们有更多宝石的成分。宝石是经过变化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我们天然的人没有这些属主的美德，我们是经过圣灵兴起环境的工作，叫我们越过越像我们的主。在新约里面，我们同样也看见圣灵变化的工作。但我举个例子，就以西门彼得，他起初跟从耶稣的时候，他很爱主，撇下所有，但是爱主是爱主，同时也带着自己的个性，带着自己的天然，带着自己的旧人。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很清楚能够看见彼得经常是先人一步，也就是说彼得经常是这样，他呢抢凡事都是主问什么他第一个开声，他在门徒当中似乎是为首的，讲什么他都是第一个出声。然后他是血气方刚，举例子来说，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看见那些来抓耶稣，他拿起刀来削掉那个人的耳朵，后来主又医治了那个仆人的耳朵。然后主耶稣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说主就是与你同死，也不会否认你，他是凭着血气方刚来侍奉神，这样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主许可环境领导他，叫他面对患难的时候竟然发誓三次不认主，当他失败到透的时候，他就完全认识自己，所以他完全悔改，因着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他认识自己不可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他却认识神。所以经过十字架破碎对付之后，到五旬节站起来的彼得不同了，他凡事不敢靠自己，他凡事不敢夸口，他是凡事屈膝祷告。所以到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哇，满被圣灵充满，他们给抓到公会面前给打都不怕，为何呢？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血气方刚的彼得靠自己刚强，这个时候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神来刚强，靠着主来刚强。所以以往是彼得，现在以往是西门，现在是彼得。就像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建造了教会。神拣选彼得，神在他身上很多变化的工作。主耶稣曾经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很严格的对付他，他顺服，夫妇谦卑。主训练门徒很严格，门徒顺服主的对付，顺服主的变化，你会看见他们一个一个就这样给变化。所以到有一天，你会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道三千人的就五千人的就面对苦难逼迫刚强，甚至给西律抓去的时候，明天就要被杀了，他那一天晚上还睡得着。若是以往，怕得不得了，怎么睡得着？他睡在两个兵丁当中，还可以睡得，要天使拍醒他才醒了。你会看见他是那个刚强是淋漓的，自始忠心也在所不惜，这是完全是从主而来的变化。以往血气方刚的，一遇到患难就软弱如水，跌倒得不得了，在死你的面前都否认主，但是今天是在大患难被杀之前还能够在主里面安息熟睡。你会看见他给救出来之后照样忠心传道，没有停止，一生忠心，最后殉道，这是彼得。还有 你看见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很多祷告，他在饥饿的时候在海边敲皮匠西门的家中的房顶上祷告啊、哦，以往在四福音里面祷告总是耶稣一个人，门徒都在那边睡觉的，很少跟着主一起去祷告。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变化，一个个变化，经历十字架的破碎，他们是完全依靠神，不靠自己的刚强，不靠自己的力量。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三个改变的，就是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蒙召的时候，圣经亲称他们，就是耶稣见到他们说，你们将要称为半尼奇。耶稣叫他们半尼奇，半尼奇的意思就是雷子啊，就是说耶稣一看见他们就很了解他们的性情，他们两个性情像雷子，尽管他们很爱主啊，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但是爱主的同时呢，这个爱主的同时，他们的性情啊确实很暴躁啊，像雷子啊。就像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但是爱主同时每个人都带着许多自己的肉体，有的是很固执的，有的是很主观的，有的是天生很骄傲的，有的是很喜欢夸口的，有的是心胸很狭窄的，有的是很容易嫉妒的，有的是很自私的啊，有的虽然很爱主，但是呢脾气是很暴躁的，性格是很强的。所以每一个都带着自己的软弱，然而神要得着我们，就要变化我，把我们身上这些肉体的东西，这些属地属亚当的东西完全对付掉，对付干净，叫我们越过样像我们的主，有宝石的成分。所以主在约翰身上、雅各身上就这样工作。你看见约翰的脾气是蛮大的，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经过撒玛利亚城啊，传福音给那城的人，那城的人都信了。后来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由于主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城的人不接待耶稣，因为他们和犹太人耶路撒冷有仇，就不接待。当时呢，这个约翰呢血气方刚，他的脾气像雷子啊，他一看见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人，之前耶稣如何的爱你们，现在因为经过你们这里面向耶路撒冷不接待，他就对耶稣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权柄，像以利亚所做的，叫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整个城。主耶稣怎么说？耶稣叹息地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还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拯救人的命啊。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昔日约翰那个脾气是大到我们一般最多是责备他们几句，最多是极其量骂几句，已经是脾气很差，他甚至是立刻叫天火降下来烧掉他们。哇，那是极大烈性的脾气啊，像雷子的脾气。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像雷子脾气的约翰，经过十字架对付，经过主在他身上许多真理真道的洗涤反省的对付，十字架的破碎，一面是主的话，主的生命影响他，另一面神许可星期的反省来破碎他。结果经过十字架破碎之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半尼奇的约翰是雷子性格的约翰改变了。到晚年的约翰，他所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还有约翰福音都是讲爱啊。你会看见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写都是讲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专门讲爱，专门讲如何爱肢体，如何 的照顾肢体，如何的切身彼此相爱。你会看见多么的慈祥，多么慈祥，多么的有爱，因为主改变他。原来是脾气如雷的约翰改变了，充满了爱啊、哦，充满了爱，何等的蒙福！这就是圣灵的大能。我再举第四个例子，在耶稣的门徒里，有一个名叫这一个门徒呢，他名叫愤锐党的西门。什么叫愤锐党呢？就是当时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犹太人当中呢有一些愤锐党，他们就要革命来杀掉罗马人。 这一个西门原来就是分类党里面的分子。当他认识耶稣蒙主呼召的时候，他就撇下他以往的背景来跟从耶稣。当他来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同时呼召了另一个人，是税吏马太。马太呢，他是罗马人的走狗，就是专门向犹太人抽税的，是抽很高的人头税，所以犹太人是很恨恶这些税吏，因为税吏犯很多的罪，对百姓总是敲诈勒索。马太在最终在税官的地方蒙主呼召，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他们两个来自很特殊的背景，是敌对的背景，势不两立的背景，一个是分类党的背景，一个是罗马人的权势的这一个的背景，税吏的背景。那么两个人一相处的时候，可以说水火不能相容，势不两立。若是按着以往来说，分类党西门一定暗中把马太杀了，因为以往是他的仇人。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改变了主在他们身上同样施加的工作啊！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十一个门徒一起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你会看见他们没有一任何的难处。门徒在十字架之前有争大，彼此争论，彼此争大，有许多肉体，但是经过基督的十字架，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再没有相吞相咬肉体，没有争大，完全是谦卑，完全是同心合意。彼得站起来讲道，众人都不会说谁立你负责讲呢，没有，同时站起来非常同心啊。门徒们到什么地方，你看见都是非常和谐，同心合意，这就是圣灵的变化。原来他们大家都热心爱主，来自不同背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大家都同心，但是大家都带着肉体，都带着许许多多肉体的败坏，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呢私下议论，嫉妒纷争，争大。耶稣好多次教训他们，叫小孩子来到他们当中，你们中间做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但是他们经常还是发肉体。然而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主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他们都失散了，他们都认识自己。经过十字架厉害的工作，环境的变化，圣灵的工作，五旬节到了，圣灵充满他们，他们改变了，一个一个同心合意，以往那个败坏的情形变了，人人都向主，人人都服侍主，真是大大荣耀主的名哦。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何等需要看见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神总是兴起环境来变化我们。所以什么是建造宝石的工程，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破碎和对付。神就是许多环境量给我们的环境，就是要来变化我们，就是要来破碎我们，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有时甚至是来管教我们。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我们产生更多的宝石，我们一生的生活侍奉产生更多宝石的工程。那么圣灵如何工作呢？今天我们认识第一方面，认识圣灵的管教。请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九节至十一节啊，九节至十二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解得快乐，凡解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敬他，何况万灵的父，岂不是要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随即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神有时兴起环境管教我们，你知道圣灵的工作是这样奇妙，一面他在我们里面感动，若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不顺服圣灵工作，神就兴起环境， 有时圣灵管教我们，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保罗说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在我多年的侍奉里面，我可以见证这一点。曾经有的肢体他不爱主，他曾几何时是爱主的，后来呢给世界引诱，往世界去了，结果呢整个人埋没在世界里，集会什么都没有来，他以为世界可以大大亨通，结果没想到有一天他投资失利，经历了主的管教，哇，失败得很惨。这一失败的时候，整个人悔改归向神，重新热心起来爱主。又有一个肢体从小教会长大，他说啊，我从小教会长大都没有试过世界的味道，最近试了啊，世界味道实在是很享受啊。比如说啊，他说要看什么电影都可以，总之我就是个人享受好了，甚至是到这个娱乐的地方去舒服舒服，他说没问题啊，不要再整天就是里面觉得圣灵责备啊什么，别人劝他都不听，就离开了。结果弟兄姊妹为他祷告，过不久他悔改了，原来他就是有一天夜晚到了一些场所去唱歌跳舞的时候，回来的路上结果遇到黑社会的人追他，他是个女孩子，非常危险，在那个时候，在极其危险的时候，他就想到主悔改，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救我。结果后来好该他上了，差一步上了计程车，门一关，那些追他的几个大汉差一点抓了他，他就跑掉了，他就顺利的离开了。哇，一路差一点连命都没有，差一点给人羞辱，结果呢那一次立刻悔改归向神，现在又热心成为基督徒。所以有的基督徒就像是硬心的来神的管教，但是管教是叫我们得益处。又有的基督徒啊，他平时就是很骄傲，什么都是以为自己可以，神兴起一些环境让他遇到很厉害的挫折，整个人匍匐敬拜，谦卑匍匐破碎了。神的管教总是叫我们得益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神因为爱我们，当我们偏离神的旨意，当我们应着惊吓的时候，神因着爱就管教我们。所以对于老底嘉教会时代，主特别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而管教的经历，圣经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解的快乐，凡解的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的是当时不快乐，就像有的人他往世界去，忽然损失了啊，他不高兴，损失总是不高兴，但是当他回头归向主的时候啊，他却经历了生命的经历，就是经历了这个管教，他以后就能够帮助那些经历管教的人，就能结出更多义的果子啊。有基督徒他离开主，他犯罪经历了神的管教，他悔改了，他后来就能够帮助那些要离开主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的管教是叫我们得益处，是叫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整天去玩不读书，父亲有时小的时候打一打他啊，他醒悟了，这一个打是叫他回转乖乖读书，长大了他就明白啊，原来父亲是为他的益处。今天我们离开主往世界去，主管教我们，叫我们回到他心里，是为我们将来的益处啊，我们磨成主的形象，将来承受父家的基业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光照启示的工作，叫我们认识主，同时也有管教的工作，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因为若不管教，我们很容易越过越随流事情，借着管教我们悔改归向神，可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让宝石在我们身上加多，还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破碎的工作，做对付破碎的工作。请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6节至30节，罗马书第八章26节至30节，双本圣经218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段圣经里面就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我们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软弱，圣灵帮助我们，替我们代祷，叫我们得力。还有鉴察人心，晓得圣灵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圣灵为我们祷告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祷告，叫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叫我们能够热心，叫我们的生命长大认识神。还有28节，一面圣灵为我们祷告，另一面呢，圣灵兴起反应来变化我们。所以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原来神永远的旨意出召我们，是要我们磨成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身量，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说召他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说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得荣耀，不是仅仅得救而已，要我们效法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叫我们一生活出主的样式，叫我们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的旨意。那么神为着他这个旨意，他就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而圣灵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达到神这个旨意。因此圣灵一面为我们带到，叫我们认识神，另一面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他如何兴起万事呢？万事是大事小事，好的事坏的事，我们认为是对我们有益无益的事，总是万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为着叫我们得益处。神许可量给我们每一个的环境，都是要改变我们。圣灵如何兴起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你的心爱主的时候，无论你经历任何的环境，你都能够得益处。让我举个例子，当主爱我们，有时候神兴起一些困难，就叫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迫切恒切的祷告啊！你经历主了，这个经历就有保持的成分。还有你面对事态，你又迫切祷告，经历主的得胜，又有保持的成分，都是经历来的。还有圣灵兴起反省变化我们，就像有的弟兄他很喜欢辩论，因为他的个性很强，什么都要自己对别人错，结果神就兴起一个环境，让他遇到更喜欢辩论的人，意志更强的人，和他碰，他最后碰到大伤了，整个人也破碎，就这样求告主认罪悔改。有的个性强的，神让他遇到更强的人，有的骄傲的人，神就让他遇到一个大的挫折，有的心胸嫉妒的，圣灵光照不肯悔改，神兴起环境管教，环境对付，结果让他遇到同样是心胸狭窄的，这样一碰破碎了。神总是兴起许许多多的环境来变化我们，所以基督徒不要逃避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认真来说，我们天天上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不要埋怨说，神啊，为何给我遇到这样一个老板，就像雅各埋怨说，神啊，为何给我遇到拉班。不，神许可这种反省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破碎，要我们学习顺服，要我们这个悖逆的天性学习顺服，学习顺服，结束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跟从主，像羊给牵到宰杀之地。在这个反省里，你这个人变化，你这个悖逆的己，这个强的己改变，而在过程里面，你有更多的祷告，经历神成为你的恩典，叫你能够学习顺服。然后，若是你逃避这种环境，神有时也要在你家中学习这个环境。有的基督徒常说：“为何神赐给我这样的父母亲呢？ 好像特别对我苛刻，特别对我特别差，特别偏爱我，哦，在家中是偏爱其他兄弟姐妹，就是特别冷落我。若是这样，有神的美意，你看见吗？大卫呢，在他父母亲的家中啊，他排第八的，父母亲最不疼爱他，他摆他在旷野放羊，撒母耳来高牧的时候，他叫齐了七个人坐在那边，就是把大卫放在山上。结果耶和华的拣选确实大卫，难怪大卫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纳我。他小时候就生在这种家庭，他不埋怨神，他反而与神更近，万事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反而他的哥哥们得父亲的疼爱，并不见得与神的关系好，他在那种处境，他反而与神的关系更加密切。就像雅各，若是雅各留在家中，他和神不是那样多认识，他经历了那样多的苦难，他对神更深的经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在家中，你面对许许多多的无理的对待，你要为此感谢神，这是神借着环境来变化你，来改变你，神借着环境来掏照你啊，叫你改变。有的弟兄姊妹，他工作顺利，家庭也很好，人人对他都好，但是神还是要让他学习变化，所以他投入教会配搭，在别人身上没问题，他投入配搭的时候啊，就遇到配搭的肢体，好像有的和他过不去，有的好甚至他觉得是无理的否决他的提案啊，他很受苦，因为他处处人人都对他好，他学不到生命的功课，己越来越强，结果神因为爱他，他来到教会中，圣灵就破碎他，结果又是借着肢体的配搭，让他看见自己的败坏，给对付了。啊，有时很受伤，有的甚至活在肉体，哎，我不服侍了，我要离开教会，我不服侍了。结果圣灵工作，他顺服神所安排的环境，学习顺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我们个人以谦卑顺服，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结果经过身体配搭的侍奉，他破碎了。啊，后来他变得与人相处是那样容易。所以基督徒不要逃避十字架，不要逃避神所量给我们学习生命变化功课的环境。认真来说，一个基督徒若不投身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学习不到十字架的功课，他永远保护着很强的己。若是他投身教会配搭，他就会经历破碎，他会经历顺服。什么叫顺服？经历忍耐，经历基督的温柔和和平，谦卑，学习谦卑。我们的恩主因为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他显出了温柔和谦卑。昔日神人摩西，神见证他说，我的仆人摩西在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就神所量给他各种的环境，他在那边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手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更多破碎变化的工作，叫我们越过越像我们主。他一面是把神永远的心意、基督和圣经说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为我们代祷；另一面，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爱他人得益处，叫我们属地的成分、属土的成分减少，越过越有宝石的成分。那日见主面的时候啊，我们就生命富足，我们就能够达到神的旨意，就是预先所招来的人，称他为义，是称为他们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得荣耀，就像一个父亲培养儿子，是要巴望他将来读到博士，而不是一般读几年书就不读。但是这个过程，这个儿子需要很勤奋、很苦的。今天我们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那日是要承受神所预定给我们的荣耀。然而今天我们必须有份于主的十字架，不要以为这条路苦，神的恩典永远够用。当主同在的时候，十字架外面虽是苦，里面却是甘甜，却是充满赞美，却是满了喜乐。因为主的担子是容易的，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如此经历圣灵的变化，让我们一生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那日可以耐火。为着今天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赞美神吧，让我们天天得到变化。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开始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哦，都让你的话停在心中，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的一生生活和侍奉都是建造金银宝石的工 工程，叫我们真是能够有更多宝石的成分，让主组织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顺服圣灵的管教和破碎的工作，叫我们越过越减少，主越过越加多，让他见主面的时候啊，我们能够磨成主的形象，承受主的基业。我们把一些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愿你如此得着我们每一位，叫你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心满意足。主啊，怜悯我们，我们把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也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